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喜乐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他，领受我们需要的及时救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又把我们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感谢赞美。我们把我们心中、我们生命里、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呈现给你。我们也盼望更多的认识你，求你向我们启示，我们需要得着从你那里来的天上的知识、天上的智慧。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爱的呼召，求你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听到你生命的话，开启我们属灵的眼，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充满，而心满意足。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爱你的，你就向他们显示你自己。我们多么多么盼望见到你、听到你、碰触到你，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显示你的荣耀，让我们在你荣耀的光中，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爱的广阔高深，看见你。对我们爱的呼召，看见你的应许，你赐给我们，赐给众圣徒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厚。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按照你自由的旨意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主耶稣，我们在这里，请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显示你的爱，显示你自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这段时间又到了问与答的时间，我就请徐莹打开音频视频，把你的问题清晰的描述。我在组内就以在主前的学习来回答你所问的。愿主恩待我们都明白他要赐给我们的启示，请徐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我的问题是，那一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参观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圣殿，他就提到了哈，里边准备了他们建圣殿的很多的东西，包括大司祭的服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圣殿里用的器皿。那前一段时间也提到了他们在培育一个红母牛，就是说好像也是跟建第三圣殿有关的。我去查了一下圣经中关于红母牛的记载呢，只是在民数记的19章中，第二节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那后面又讲了，那他要用指头蘸牛的血啊，然后向会母弹啊，还有用这个牛烧尽的那个灰，做一个取洁的水，就是洁净的水。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圣经中只有这一处记载，可是就是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就是红母牛看得这么重要呢？是里边究有什么意思吗？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谢谢舒大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问题第一次提到了红母牛是在民数记的19章。为什么在民数记的19章会提到红母牛？我们看着底下的叙述，我们知道跟第16章、17章有一些关系。在民数记的16章，就是可拉党他们背叛。他们集体一同背叛，地都开了，把他们活活的下到了阴间。也就是当摩西劝勉让众人离开这背叛的集团，免得与他们一同沾染了不洁。这一个背叛，那么跟他在一起的有250个以色列的首领。可拉、大丹、亚比兰、安，他们就受到了审判。而这后遗症 后来还有人继续的在一个背叛中，那么就有瘟疫发生。我们看第16章的48节，就是瘟疫中间，瘟疫死了共有14700人。这49节，因为可拉事情使得之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因为背叛造成了死亡。我们上次读了以西结书的20章，那里也提到背叛和神可憎恨的事是在一起的。那么这一个背叛就造成了这么多人死，而这么多人死，死亡是不洁的。而这一个碰触到死亡，在摩西法律也提到了会沾染不洁。当这死亡的不洁沾染后，跟神亲密的圣洁的沟通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么多死人，这么多死亡的灵，这么多死亡的不洁，应当怎么样呢？就有一个办法，就是第19章。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伦说：“这是在民数记的19章第1节。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这好像是加出的一条，却是很重要的一条，是怎样能够不沾染这死亡的灵死尸？那么，如果碰到了，应当怎么办？”他就是这样，关于耶和华所命令的，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你要把一只没有残疾，这一个没有残疾就是无罪的、没有罪的、健康的、没有缺陷的，来赎。那有罪的、有缺陷的，这一个未曾负过轭的，他不曾在罪恶中，他是专门的，是为了献祭、为了洁净而选出的纯红的，也是指责是这红母牛的血，生命在血内，只有血可以赎罪。而这一只纯红的母牛，这母指的是顺服，牛指的是工作，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顺服的除罪的这一个没有残疾、没有瑕疵、没有其他用，而是专门为了洁净而用的这一个献祭的红母牛。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知道耶稣基督也就是这红母牛的预象，要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也就是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是顺服亚伦的，不是有两个献繁火的，他们已经死在献繁火的那一个当下。而这以利亚撒，他必迁到营外；而这一个红母牛是在营外被宰杀的，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前弹7次，这是在营外而宰杀的。那么他的血。要向会幕前弹7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要完完全全的焚烧在营外。第6节，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这一个香柏木是高大的，指的是 耶稣基督的圣洁的高贵的人性，也是指着这一个极高贵的人的献祭，以及牛膝草。牛膝草是一个非常矮小的这一个草，那么极高大的要成为极谦卑的朱红色的线，指的是罪，要把我们高高骄傲的生命低头下来，向神认罪，而一起在烧硫的火中焚烧。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可以进营。而做这一件事情的祭司，他就要取洁，因为他做这事，他自身成为不洁，他必须要洁净后才可以进营。那么，如何能够得到洁净呢？就是第九节，必要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到营外洁净的地方。那么，这一个母牛的灰是要有洁净的人来收起，那么要存在指定的营外洁净的地方，也就是只有牛的血是弹到会幕，其他都是在营外焚烧，是要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是为了除罪。收起母牛灰的人也必不洁，到晚上要洗衣服。这是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13章11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他的体是在营外被烧的，他的血被带到圣所做赎罪祭，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他被钉死是在城外营外，在那里他成为全燔祭，这样我们也应当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也就是我们被他所派遣，那么我们也要在营外那有许多不洁、沾染不洁的人群中，要成为前面在民数记19章那里读到的，要有洁净的人去洁净污秽的人，要忍受主耶稣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为寻求那将来的城，也就是我们是因着这一个世上的看到了天上的永恒。让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的19章第11节，那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只要摸到了死尸，那么就有7天是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那么这一个不洁的，就必须在第三天要用这红母牛的灰调着水。这红母牛的灰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水是圣灵的活水，调和在一起，要除掉人的污秽。这一个除掉人的污秽是有7天的不洁净，第三天的时候就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这三跟七在属灵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三是耶稣基督在第三天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那么3天后，他就复活了，所以是为我们而舍弃生命的主耶稣，他3天就复活，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一个重要的 Kairos moment， 就是神所定规的这重要的第三天，要洁净我们。而我们现今所处的，现在是2025年，就是过了2天，进入了第三天的这一个时刻，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时刻。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呢？我们要怎么样从不洁死亡的污秽中，而进入他复活的洁净呢？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第三天死、第三天复活的这一个，他除去死亡、他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要在这一个重要的时刻得到这一个洁净的水，加上红母灰的灰烬，这一个除污秽的水要来洁净。那么这一个洁净，第七天就洁净了。第七天指的是神创造了万事万物是在前六天，第七天他就进入了他的安息，指的就是他的千年国度，他要坐在宝座上掌权他的国度。那么在这一个国度，我们就进到了一个新的天地里，这第七天，就是七天后的第一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0章，就在7周的第一天，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黑夜中就到坟墓那里去，他就惊艳到那一个从坟墓死亡的哀痛痛苦中，进到了看到复活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份完完全全的喜乐。所以第三天我们洁净，而现在就是神创造天地6000多年，进入第7000年的这一个时刻。所以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一个神圣的时刻，就是在那一个极大神荣耀的那一个快要来临的荣耀的神，他要显示他的荣耀。耶稣要乘着云彩，在荣耀中来迎接准备好的心腹的我们，就是这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么，我们是要在第三天被洁净。我们在第三天经历了主为我们死、为我们而活，他留的宝血要洗净我们，我们就能够在第七天进到了他的荣耀。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那么他就是不洁的。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一个玷污，就是会玷污，会有传染。这一个污秽其实是会传染的，像个传染病一样。如果你是污秽的，你拥抱一个洁净的，两个人爱的拥抱，结果呢，洁净的人就被污秽的人所玷污了。所以罪会玷污那一个没有罪的人。这一个污秽就是这么多的死亡，这死亡的灵在那里让人很容易不解。其实，现今这个世界，也就是这第三天、第七天，有很多的不解。启示录第22章11节，经上说：“让不义的继续不义吧，让污秽的继续污秽吧，让圣洁的继续圣洁吧，让义的继续义吧。”所以，这一个分开，就是第三天、第七天分开的。那么这一个污秽不洁净的，它会玷污耶和华的帐幕，所以这不洁会玷污神的教会。神的教会软弱了，都有了死亡的味道，而没有复活的能力，需要悔改，需要兴起。耶路撒冷起来发光，在这大地笼罩着黑暗中，也就是光明来的前奏。格外的黑暗，但是那洁净的 圣洁的义人要起来发光。那一些继续不洁，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在神的国度里不能有这一些污秽的不洁的。在神的教会里，他的审判荣耀来时，他的光会使得那不洁的见光时，在黑暗中你可以浑水摸鱼，那么在光中全部都显明了。这光会除灭一切的不洁。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这水就是圣灵的水，没有经过圣灵的水而重生的，就不能够看见他的国，也不能进入他的国，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的身上。那么，在这一个污秽里，神给我们一个办法，要如何洁净呢？我们如何能够从污秽中完全得洁净呢？就是靠着这母牛的灰，以及圣灵的水，而得到了洁净。那么这不洁净也会玷污耶和华的帐幕。对于基督徒而言，你犯罪、沾染不洁、死亡的权势里，我们会玷污神的殿。就是玷污我们的身体，应当是圣灵的宫殿，也玷污了他把我们摆在一起，他的殿里，就是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了帐篷的和一切帐幕里的，都必7天不洁净。去到了不洁净的地方。也就有7天不洁净。如果去到了一个作恶的贼窝，那么我们也有7天不洁净，需要离开巴比伦，进到主的荣耀中，他的国度里，而且要取洁。凡敞开的器皿，就是没有砸上盖的，也是不洁的，也就是需要把洁净保守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爱世界又爱天主，爱神又爱世界。这一个爱世界就是敞开的，那世界的污秽就会进来。那么你不能爱偶像、敬拜偶像又敬拜神，这也是不洁的，是必须完完全全分别为圣，向着罪恶全部封闭，向着神完全敞开，分别为圣的。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7天不洁净了。一沾染死尸，就是不洁；沾染那个不洁的人，也要不洁。要为这不洁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的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也就是必须要有这一个洁净死尸、洁净不洁的污秽、死亡的污秽的。这红母牛的灰，以及圣灵的生命的洁净的水，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的第9章第11节。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这里提到了母牛犊的灰，特别指着这一个救恩的工作，牛是指着侍奉，这一个救恩的工作必须完完全全顺服权柄，就是母的意思。洒在那不洁净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就是死亡的行为，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所以，耶稣基督的血。更能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这一个死亡的行为就被洗净，好使我们是洁净的生命来侍奉永生的神。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 完成了一次而永远的救恩。他为我们而死，是在城外营外受难致死。他的身体是在城外舍弃他的性命，他的血进到了天上的至圣所。那么，为什么天上的实体也要被净化呢？也就是因为路西佛的背叛，天上也有了不洁，需要被净化。那么，所有的背叛造成的死亡，这死亡的罪恶权势都要被洁净。我们不能够自洁，就必须耶稣基督他来洁净我们。必须经由耶稣基督的血、圣灵的活水来洁净我们，必须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完成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离开死亡的权势，进入永恒的国度里。这是用他的血而与我们立的约。19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给百姓，就拿朱红线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这血就是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他又照样的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为此，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让他的生命完全为我们破碎，成了这红母牛的灰，成了让我们有份于圣洁的神给我们所造的圣所。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渐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都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就除掉了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但是耶稣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也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的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第一次耶稣来救赎我们，为我们流血；第二次他来不是为救赎我们再受苦难流血，因为一次而永远的救恩，他来是来迎娶他的心腹，他来是把我们迎到他的荣耀中。那么，他第一次的这血就能洗净我们的各种罪恶，他圣灵的活水就能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的第19章，这不洁净的，在摩西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象，他们是需要红母牛的灰，而且是在营外被宰杀的。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的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是要有活水洁净的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着牛膝草，沾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的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人，或摸了致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的身上，这一些沾染死尸的不洁，就必须要靠着这红母牛的灰跟活水，这洁净的水。第18节这里提到，一定要有一个洁净的人来做这件事，而这一个洁净的人就是神的百姓。这里没有提到一定是祭司，也就是我们都要在营外带着神洁净我们的生命，去帮助那一些不洁的人，让他们听到福音， 听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拿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把这他要洁净罪人的红母牛的灰，加上活水的生命的水，来洁净这世上不洁的人。我们都有这一个招教。那么，我们继续读下来，这一个过程，第19节，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也是一样，要他们认识这一个时刻，就是这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们可以从不洁中进入圣洁，我们可以从不义中成为义人，就是把主的话当话，把他救恩的方式不加不减不改变。这世界讲了很多世界大同这一些。盼望的理想却永远达不到，想着好像头头是道，却在里面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浪费国家的金钱，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一个口是心非，两个砝码在神的面前是被定罪的，就是法利赛党人的灵是不洁的，是污秽的。那么，只有这真理的灵。真理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这神的救恩，神的做法，我们必须要靠着神指定的，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我们要按照神的救恩。我们活圣洁的生命，去帮助那不洁的人，在第三天就洒这一个洁净的红母牛灰的洁净的水，让第七天他们就成为完全洁净的。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他们就这样的，在神指定的方式，就完完全全的被洁净了。20节。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要将它从会中剪除。那一个还是污秽不洁净的，就要在神的审判中是要从会中剪除的，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就是不洁的人是不能来到耶和华的圣所，他们会玷污神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的。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律，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到晚上。也就是说，我们看前面所叙述的那一个洒水在不洁人身上。他自己也成为不洁的，也就是说，这一个不洁是多么多么的严重的污染洁净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帮助一个污秽的人，也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第5节那里说，你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刺、木屑，小小的都被你看到了。但是你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梁，你能够好像除掉人的不洁，殊不知你自己有很多敞开的破口，会沾染不洁。你去帮助那一些邻里不洁的人，很容易也会沾染到他的不洁。有的心理医生，他一直听。那心理有问题的人，几个案件下来，他自己就沾染了那一些。心理有问题的人的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要找另外的心理医生。也就是有人要去帮助这些不洁的人，他开始也沾染了这不洁的坏脾气、爱金钱、说谎、2个砝码、悖逆等等的这一些不好的状况。所以犹大书第24节说，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这一些不洁的人，我们必须要极大的怜悯，也就是他们陷在罪恶中，我们也可能陷在罪恶中。神啊，你是怜悯人的神， 求你把你的怜悯给我，让我带着你的怜悯去爱他们，不去批判审判他们，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比较厉害，能够看到了别人的错误。有的人好像别人的错误他都看见了，指这个人错误，那个人错误，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判断别人。可神说，我们不受判断，我们也不要判断人。当你们不审判别人，就不受审判。至于别人审判我们，交给神，这是小事。我们尽管让神来帮助我们做他愿意我们做的事，就是要怀着惧怕的心去帮助这一些在罪恶中挣扎的人。这是神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不洁是多么多么的严肃。那这红母牛，他们按照以色列摩西的法律，是大约是3、4岁的红母牛，是要纯红的，只要有2只毛不是纯红的就不合格，它必须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只要有2只毛是不红的就不算，连这牛的蹄都是红的，完全是红的。其实红母牛很多，但是没有杂毛的红母牛却非常非常的少，而且这一个红母牛的毛是弯的就不行，因为是未曾负轭的，把它压弯了也不行。每一只毛都是挺直的、纯红的这样的红母牛，所以在人类历史中，总共只祭献了9只红母牛。第一只就是摩西他所献的那一只，第二只是以斯拉他烧了第二只，在第二个圣殿之后，大祭司又烧了7只，总共有9只红母牛被祭献了，而9也是完成了。以色列子民相信第十只的红母牛是弥赛亚亲自来献的第10只，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真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献了那圆满的第10只，就是他审判14审判是分别，所以有10个灾在埃及，10个童女，5个明智的，5个愚拙的，在审判中分开，所以主耶稣他要乘着云彩再次来临，把山羊跟绵羊分开，把明智的童女接到婚宴里，在云彩中与他们相会。那么愚昧的就关在门外，不能够进入婚宴。这一个耶稣基督就是这圣洁无瑕疵的红母牛。那么为什么这红母牛这样的重要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红母牛的祭献，就没有办法洁净，众人都犯罪了。那么有罪不洁的人，纵使建了圣殿，圣殿还没有祝圣，这一些不洁的人已经玷污了圣殿，谁来洁净圣殿呢？就必须要有红母牛洁净，这洁净的祭司洁净圣所。也就是必须向圣所撒红母牛的血，才能够洁净。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基督说，在末后的时代，在第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一个圣地，英文用的是大写的 Holy Place，就是圣所。圣殿里的圣所，那一个行毁坏可憎的污秽、亵渎的污秽的东西，会在圣所里。这是但以理先知书第9章27节，在这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末后7年的最后3.5年的开始。 那时在犹大的应逃往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在那些日子是一个伟大可畏的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都有祸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也就是末后的3.5年，它开始就是这一个污秽进到了圣殿。没有圣殿就这事不可能发生，没有圣殿就不会有末后7年，所以第三圣殿一定会重建。那么一切重建第三圣殿的准备都准备好了。现在已经有没有瑕疵的红母牛，已经有了，就是红母牛也因着人类的基因各种方式，能够在试管中，能够在复制中，能够已经有了那一个没有杂毛的红母牛，就等着第三圣殿的建立。而这建立第三圣殿，圣殿要开始有功能的时候，一定要洁净圣殿。用什么洁净？红母牛的血，没有瑕疵的红母牛。那么要洁净进入圣殿奉职的祭司、立位人，也必须要完完全全的被洁净，是要有红母牛的灰。所以没有纯洁、没有瑕疵、没有负轭的红母牛，就不会有第三圣殿可以开始用。那么，这一切幕后的时代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已经等候了很长的时间，可是这个时期已经到了。如何建第三圣殿？在以色列有一个圣殿研究所，全部的圣殿里的每一个样子、每一个东西，都按照这摩西法律上严格的尺寸都做成了，都知道了，都晓得了。那么只要开始建，它就很快。也是因着在圣地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阿拉伯所信的这一个清真寺还在那里，那么这一些的地方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很快的速度里会有一个第三圣殿的，只要要建就很快。那么一建起来，红母牛也有了，就很快。那么这末后的时期就非常非常近了。而为什么红母牛这么重要？就是因为跟第三圣殿有关系。为什么第三圣殿会跟红母牛有关系？就一定要按照我们读的民数记的第19章一节，那里提到了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说什么呢？就是关于洁净圣殿、洁净人的这一个耶和华的命定，他的律例，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在营外把它宰杀，然后一粒亚沙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弹7次，才可以洁净这会幕，而且这母牛的灰才可以洁净侍奉的耶和华的仆役，而这些事情是这一条法律必须有第三圣殿才能够开启它的功能。那么到末后的7年的第二个3.5年，这圣殿的圣所会被玷污，会被敌基督、假先知用污秽的偶像及可憎之物在那里玷污。这是写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24章，它一定要发生。感谢神，在这一切要发生之前，他准备我们，我们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们必须愿意带着天国的福音到普世万邦来洁净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主愿意众人都得救，主也告诉我们要关心这营外不洁的人，愿意带着神的恩典，洪母牛的灰加上活水，这洁净的水要洒在受玷污人身上，要怀着怜悯的心，要非常的醒悟，靠着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不要在这过程中骄傲，因为沾染死尸不洁是很容易、很严重的，会不洁。我们也要求耶稣基督继续的洁净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就是必须要用牛膝草、朱红线、香柏木。我们这高贵的人格是在基督内的新生命、更新的生命。我们的骄傲一定要谦卑下来，这牛膝草要沾着血，这朱红线、这罪都要在这红母牛的灰火中完全焚烧。我们的主，让我们靠着他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我们就被他的宝血洁净，被他圣灵的活水所充满洁净，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在他召教的工作中侍奉他，深深的感谢神，他的爱、他的圣洁、他救恩的道路都是非常非常的明确清晰。在这末后的时代，他要显示他愿意我们明白当行的路、当行的道。愿神继续的帮助我们。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说关于红母牛的这一段是非常不容易懂，非常非常不容易懂，很不容易懂，是一个许多不容易懂的那个不容易懂的部分。求神帮助我们懂多一点，也只有他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部分。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的更多。这是关于末后的侍奉，这是关于我们进入千年国度的第三天、第七天的这一个美好的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是现今的时刻。求神帮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时机，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感谢赞美主。我们第二个问题，我请薛萍姐妹打开你的音频视频，可以把第二个问题说出来。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那个就是圣经上面那个马加伯上下那个马加伯上六章，30节、34节，8章6节，马加伯下11章4节、13章2节、15章20节都提到了那个大象，那个大象在战争里面，我想大象。就是又那么笨，你说马的话还跑得快，那大象那么笨，它在战争里面，在那个里面，起什么作用呢？然后它在圣经里面，大象是代表什么呢？我就不懂，想问一下。
谢谢薛萍姐妹所问的关于大象在圣经中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提到了马加伯下记载着一些大象，他们有大象的象队，有击杀大象的敌军的这象队的首领等等。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是找不到大象，我去搜索了找不到大象，但是在圣经里有很多提到了象牙。非常非常多的关于象牙，那么大象我们知道它体积很大很大，它的力气很大很大，也有着一个意思，就是很有能力的这一个有能力的，也是预象着神的能力，也是预象着充满圣灵有神的能力。那么大象它的性情其实是温和的。他愿意很温和的，那他也是代表着那一个力量。大象还很有智慧，他们会知道怎么样，所以不是很愚昧的。大象还有很好的记忆，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听过，有人救了一只小象，那么把它放回去，后来好多年后，他又回到那个地方。这一个 被他救的小象，还跟其他的象群一起来到他那里舔他，好像跪着脚拜他，就是很感恩，他们记得恩情。所以这一个动物，但是它最尊贵的地方是象牙，象牙是一个极尊贵的宝物。让我们看一看《列王纪》上的第十章第十八节。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就是所罗门王，他是非常有智慧的王。耶和华给他的智慧，在他以前没有像他有这样有智慧的人，在他以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有智慧。他用象牙制造了一个宝座，这一个用象牙制造的宝座，所以。这一个象牙也指着是权柄、能力的那一个象征，而象牙跟其他的一些宝贝、金银等等，金跟银是没有生命的，象牙是有生命的象，它的牙，那么很大的象牙其实是很多年。这样的成长，完全成长，而他成长到最后，他留下来的这象牙是宝贝，也是指责我们的生命。外面的人日益消退，外面的人会破碎，里面的人会不断的成长。这一个里面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外面的不断的消退，麦壳必须破碎，里面的生命才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一个玉瓶，外面的漂亮的玉瓶必须打碎，里面的香膏才会芬芳弥漫整个房间。所以这一个大象，这么大的体积的大象，长了好多好多的年，它最后它留下来的是象牙，是一个坚固的、不容易损坏的。我们再看《列王记》的第十章22节，因为网友他托船只与希腊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1次，专在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他从远方3年1次，他运来金银还有象牙。象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宝贵的一种宝贝。那我们翻到雅歌的第五章，这心腹他称誉新郎，就是他称赞着他的新郎，指的是主耶稣。第14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香堪水参与。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这一个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也就是这生命的宝贝，又加上圣灵的雕刻，又周围镶上蓝宝石，这是主耶稣基督圆满的身量，也就是我们是他的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也要经历在基督内身量成全的成长，这一个成长到达完全的地步，就是这象牙所达的。有很多圣灵的工作，有很多蓝宝石，宝石也是指着圣灵的工作所造就的那一个宝贝。这一些圣灵的工作的宝贝，就滋养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像极珍贵的油从大司祭亚伦的头上流下来，流到他的胡须上，流到他的身体上，我们都被圣灵的脂油膏抹着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必须是要身量成全的，是要达到耶稣基督身量成全的尺度，我们就在。这一个过程里，而象牙也指着这一个成全的生命 成全的身体是旧的，已经死了。大象的肉身死了，但是它最尊贵的那一个大大的牙齿，却是尊贵的宝贝。我们翻到雅各的第七章的第四节，这里提到了新郎看着新娘对他的称呼。第四节，你的景象如象牙台，你的景象如象牙台，意思就是景象指的是顺服，这一个不顺服的额间心印。应景必须要有项链上的珍珠，以及这项链这一个景象上面有佩戴珍珠，那么这景象是要像象牙台，也就是它是一个挺直的，它是一个有担当的，它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可以征战的。可以得胜的，可以荣耀主的，这一个完完全全顺服成熟的生命，它的景象是挺直的。如果这个景象是歪景的，这个新娘漂不漂亮？长得再漂亮，也觉得有一点点可惜，要得治愈的。那么我们不能够是歪景的，就是不完全向着神。完完全全顺服、降服，为他而坚忍，完全不改变的这一个挺直的生命，有担当的生命，能够为他、靠他而站立得稳，不论有什么压力，都不会把象牙把它变形的意思，就是指着心腹的忠信，他完完全全忠信。再大的困难，他以坚忍的心，他的景象还是向着神是挺直的。所以，最宝贵的是象牙。愿我们知道象牙属灵的意思。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把。从你来的知识、智慧，因着你在我们中向我们敞开，让我们得着。主耶稣，我们渴慕以感恩的心，把你赐给我们的话，深深的保守在我们的心中，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宠召。愿我们的景象像象牙一样的屹立不动，以坚忍的心来顺服你。对你毫不打折扣的愿意，你的话，你的旨意，完完全全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愿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显现。愿你的旨意成型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如同在天上，好使得在这世上有你得胜的教会，承受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耀，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美好，谢谢你为我们受尽的苦难，在城外舍弃你的性命，为我们你的肉身被破碎，为我们你的肋膀、你的手足被刺穿，为我们清流了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各种罪污、不义不洁，洗净我们良心中的亏欠，让我们不再有这死亡的行为，活在死亡中。而能够顺服你，就是谢谢你，谢谢你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洁净，我们就是洁净的。你也用我们来把你洁净的恩典，你那救赎的恩典，你为我们舍命的救恩，加上你圣灵的活水，洒在不洁的人身上，使他们得洁净。让我们都得洁净，让我们依靠你，主耶稣，你洁净我们，我们需要你持续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洁净、圣洁、高贵的器皿。我们需要 你的红母牛的灰烬，你活水的浸泡来洁净。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命定的救恩的方式方法，不打折扣的，按照你指定的方式成行你的旨意，以坚忍的心来顺服你，站立在恩典的位置上来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